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进度是尼希米记第五、第六两章。我们先来看第五章，在第五章里面记载，在尼希米修城墙的过程中，出现了当时居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以色列人，有人借钱给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弟兄，而放高利贷取利，是当时一个月的利息收1%。而还不出本金利息的，就只好抵押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房屋，更没有能力偿还的，为了要生存，为了食物，就只好让自己的儿女去当奴隶来还债。当然，有能力能够放高利贷的人，也就是当时一些有地位的官长、贵胄、有名望、有人脉的地方人士，所以造成了一般平民百姓的日子非常不好过，叫苦连天。但是当时尼希米他并不惧怕这些人的压力，于是他站出来召开大会，当面来指责这些有权有势的乡绅官长们。他要他们把食物、把借贷的这个1%的利息还给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所行的不合神的心意，行事不敬畏神。而这样一来，会使自己还有整个国家受到仇敌外邦人的一个毁谤。所以当时担任犹大省长的尼希米，他之所以敢这么要求众人这么做，是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不仅仅是只光要求别人，而是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就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里面教导我们，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所以一个只会教导、只会讲道理，但是自己却行不出来、没有好行为的人，是无法让人感动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身为神，他亲自来到地上，体贴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困难，但是他行出了天父良善的一面，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效法的榜样。同样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尼希米，因着他的敬畏神，因着他所行出来的好行为，所以让这些达官贵人们得以顺从他的吩咐，而把这些不当得的利息归还给百姓，所以让整个建造城墙的工程能够继续得以来进行。好，到了第六章里面，看到记载，城墙这时候已经大致修复完成，进度来到要安装城门，所以眼见修城墙的工作即将要完成，当时的参巴拉、多比亚、还有阿拉伯人、基善以及其他的仇敌，就开始起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和不同层面的阴谋来攻击尼希米。所以在6章1到9节里面记载，仇敌试图要使尼希米和他们私下聚会，他们的用意是一来能够分裂尼希米的团队，二来就有机会在半途或在聚会的地方要来击杀尼希米。但是尼希米他非常清楚，在当下他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完成神的托付，是什么呢？就是去修城墙。所以他非常的有智慧，从神来的智慧来拒绝仇敌的这个邀请，他不和仇敌起舞，而且这发生不止一次，所以他3次4次的一直的拒绝仇敌的这个邀请跟诱惑。那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所以他的心里非常坚定，神给他的目标是什么？他说神的事是大功，因此他把这个放在首位，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浪费，去跟他们见面，以至于他没时间去跟这些仇敌纠缠，暧昧不清。所以你不去理仇敌，就不会陷入仇敌这些无谓的网罗跟纠缠。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也明白神在圣经上面所教导我们的，神说要 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今天不管神给你的呼召是在台前人看得到的，或者是说你是在幕后人看不到的，或许是默默无闻的代祷，不论神给你的恩赐是一千两、两千两还是五千两，神说只要在小事上忠心，向着标杆直跑，你就不容易被其他的事情诱惑偏离神所给你要去做的大功，以至于你能够得神从上面招你来的奖赏。好，仇敌眼看这一招分裂不成，接着怎么做呢？他们就用放黑函、放谣言，要来抹黑尼西米，就说他意图修这个城墙，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实是要在犹大省自立为王。所以仇敌就用谎言，用这些不实的言语来扰乱尼西米，主要就是要使他的心思意念产生混乱，产生惧怕。所以在六章九节里面说，手臂软弱，以至于工作不能成就。其实我们看看自古以来，仇敌的伎俩还是老招，就是一直在用这种谎言，似是而非，一种不真实的念头，一直试图的要来迷惑我们，让我们偏离神已经给我们的美好的命定，要来混淆我们在神眼前尊贵神儿女的位分，以至于我们的心思意念产生困惑，产生不信，对天父上帝的良善产生怀疑，开始怀疑我们跟神的关系，开始失去对天父上帝的信靠，开始偏行己路，觉得我一个人不需要神的生活会更好，慢慢的就开始远离神。而仇敌使用的谎言常常就是要我们一开始就是要我们来怀疑神的话语，就如在当年在伊甸园里面发生在夏娃身上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语，我们不读经不祷告，就容易被欺骗被迷惑，然后心里开始产生惧怕，怀疑神的良善，以至于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不能完成。而在这我们看到尼西米他做了一个祷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就是他不接受仇敌的谎言。所以我们要跟仇敌来宣告，跟我们心里常常来迷惑你一个怀疑的意念来宣告，尼西米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再说一次，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然后我们转身，我们向神来祷告，我们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使我里面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使我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就是尼西米他的一个榜样，让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到了十到十四节里面，看到仇敌看到这一招放黑函抹黑的阴谋也不成，所以他就开始走伪装的属灵路线，就如同魔鬼也会扮成光明的天使来迷惑人。所以当时米西大别的孙子，也就是地莱亚的儿子示玛雅，他告诉尼西米说，躲到上帝的圣殿里面去吧，比较安全。表面上看起来躲到神的圣殿里面好像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尼西米因为他敬畏神，他里面有属神的一个属灵的辨识力，所以他看明神并没有差遣这个示玛雅，而是他自己来说这个话攻击尼西米。而十三节里面讲，这是要使尼西米心里惧怕。所以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从仇敌来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产生惧怕，即使这件事的表面好像是蛮属灵的，躲到神的圣殿里面。在摩西律法里面，我们知道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入圣殿，其他的人不是祭司，即使你是君王，但是你不是祭司，所以你进到圣殿里面是不合神心意的，是违反神律法的。我们在前面读到的这个历代志下26章，我们也读到当时的王乌西亚王， 他擅自进入到圣殿里面，要去代替祭司的职责，烧香给天父上帝。结果发生什么事呢？结果当时在圣殿里面，他当场脸上就出现了大麻风。结果虽然他是一个王，但是从此就离开了王宫，一直到死都不洁净。所以刚刚讲到我们今天的第六章里面啊，仇敌用各种不同的方法，甚至还有假借神的名的这些假先知一起来攻击尼西米，这些目的都是要使尼西米的心里产生惧怕。所以在第六章里面，我们看到惧怕这两个字一共出现了五次。从仇敌来的是要叫人心里惧怕，手就软弱，无法继续进行神所呼召我们或托付我们的工作。所以不论是在公司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家里或在学校里，甚至你说我已经不工作了，我退休了，但是因着对生活困难的惧怕，对身体疾病软弱的惧怕，对年纪老迈的惧怕，这一些惧怕使我们的心理力量微小，使我们手里软弱，无法继续神所要给我们的大功。这些惧怕要偷走神所给我们，从神给我们呼召来的要给我们的奖赏，这就是仇敌的目的。但是我们今天从尼西米身上，我们看到因着他敬畏这一位大而可畏的天父上帝，敬畏是来自于神，因着敬畏神，在神的保护底下，神使尼西米得到了保护，而且经历了一个神迹。而这个神迹就在我们今天的 QD 经文里面15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路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从今天的经文，我们从尼西米身上学习，他身上有三个性格。第一，他完全倚靠神。第二，他不惧怕人，他不怕从人来的压力或者不时的抹黑。第三，他有属灵的辨别力，所以他知道要专注于神所给的呼召，神的事就是我们的大功，要放在首位，提醒我们不要因着其他的杂音、其他的杂事而来分心，要忠心。再来，我们学习到尼西米不惧怕的秘诀，就是他敬畏神。神是大而可畏的，因着敬畏神，所以神可以借着一个忠心于神的人来完成神的大功。这个修复城墙的工程只用了52天就完成，连仇敌和外邦人听见了反过来惧怕神，因为他们亲眼看见这是神完成了这大功。神在你在我身上也有他美好的命定和呼召。你或许已经祷告多年，渴望要进入神给你的呼召，完成神给你的工作。在这刚进入犹太年新的一年的5779年里面，这是一个属灵眼睛要看见的一年，一个神要我们跨越的一年。让我们效法尼西米进入到神的呼召里面，神要我们走进去属天的呼召，进到神的命定里面。如果你过去因着自己的想法惧怕不敢跨出去，这是跨越的一年。当神要做事的时候，你要预备好你的心，趁着这个神要快速成就的季节，不要惧怕，不要犹豫，跟着神的时间，神的浪潮一起上去。神在等待你的回应，好完成他在你身上的工作和呼召。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是达巴父，感谢你借着今天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你是一位良善的天父。你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呼召和命定，如同你当年呼召尼西米来为你建造城墙。你在每一位对你存敬畏诚实的心的弟兄姐妹们身上也有你美好的祝福，帮助每一位敬畏你的人在这个跨越的季节里面能够完全的依靠你，不惧怕人， 有属灵的辨识力，所以知道要专注于你所给的呼召，把你的事放在首位。在这个加速的特别季节里，让我们的心与你掰正，与你对齐，进入你对我们的应许里面，完成你在每一位呼求你的弟兄姐妹们身上美好的工作，生命进到一个新的层次，蒙你的喜悦。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愿神祝福您。